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我们谢雪庞信仰栽培答疑时间。好，我们这是信仰答疑的第166讲。那我们在这里跟大家澄清一下哈，我所说的166讲不是说我们这么多年来回答信仰答疑的问题只有166个。其实在我公众号里头基本上的答疑都在公众号里头，当然最近也被他们删去了，从第10讲一直到第29讲。在公众号里头都被删去了但是我又在我朋友圈把它补足的。其实以前的包括最近的每一讲里头至少有两三个问题，有的甚至五六个问题都在里头，只是到了后期我开始渐渐的把问题，因为弟兄姐妹的问题也是开始少了，因为随着这几年大家对信仰对神的理解哈，我想问题也会越来越少，而且更多的弟兄姐妹学会了独立思考，所以有些问题可能大家有也不见得会问，想想反正到最后主会带领我们认识的所以我们其实信仰答疑已经有，我觉得应该有300多个问题已经在讨论过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呢是一直以来就有弟兄姐妹问我的，但是我一直呢也没有说像信仰答疑这样来进行系统的回答但是我想可能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所以有必要给弟兄姐妹做一个统一的回复，做一个交代哈。好，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刘毅牧师，为什么总有人喜欢攻击人哈。好，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万民当中拣选了我们做你的儿女，我们也深深知道自己有软弱，自己有罪不配，但是我们同时我们也笃信我们坚信主你爱我们，你不容任何因素任何人任何环境来阻挠我们在你里面享受主的爱，你愿意以慈父的爱来爱我们主，所以我们在这里愿意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罪软弱不配，我们经常让主在撒旦面前抬不起头来，因为我们没有在世人面前荣耀你的名，所以我们时常被那控告人的攻击人的所攻击，但是我们感谢主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的罪能够在他里面得洁净，主，我们所以可以靠着主在这个世界面前，在那些撒旦和他的爪牙那些喜欢攻击神儿女的人面前，我们可以夸胜并且得胜有余，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喜乐和平安，我们也把接下来的答疑交托在主的手里，愿主您的圣灵亲自赐给我们当讲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就是这个问题是哈，刘毅牧师，为什么总有人喜欢攻击人？那这里呢我粗略的总结了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总结了大概有3点第一个呢就是每个人都有软弱，每个人都有软弱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谁背后不被人说，谁背后又不说人，的确是这样那实际上是因为人有弱点，人就是罪人所以呢那别人要攻击你那你也是活该对吧，虽然很多时候那个攻击并不符合事实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罪人，这个事实就说明了我们是有资格被攻击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如果你发现别人攻击你，或者你发现别人攻击其他的人，那你首先在这个问题上你要想得开那我们也知道就是神为什么要允许我们被攻击，其实就是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被人攻击，可能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很难反省自己所以当我们被攻击的时候，我们完全就是说，我记得以前我一个老师叫阿姆塞拉，阿姆塞拉到现在还是在张凯牧师他的学校里，就是菲律宾的 IS 好像现在还在那个学校，现在他成元老了嘛，因为我去上学的时候他做我们大学部的班主任大学部的系主任，他那个时候才30多岁九几年的时候，他现在可能应该是50-60岁了，差不多也快退休了。他当时在课堂上就跟我们说一句话，他说人家攻击你的时候你不要生气，你随便什么理由都不要生气。他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攻击的不是事实，你没有必要生气了，反正他说的不是事实，对不对？如果他说的是事实，那你更没必要生气了， 对吧？因为人家说的是事实嘛，你有什么必要生气啊？所以在这里第一点就是我们人都有软弱，都有罪，你就是有资格被攻击。嗯，而且你要注意哦，你被人家攻击说明你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人，你居然成了别人嘴巴里的话题，人们思想的一个焦点。那如果你再可以跳出来，不要太把这些事情当回事儿的话，你可以，我们经常在那个，在就是讲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应该直之视外，你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旁观者，一个隔岸观火的一个人，你跳出来，你不要觉得人家是在攻击你，你要说人家在攻击啊某某，然后你自己跳出来，你再看，这个时候其实你还应该。哎，为这个受攻击的人要得意，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居然占据了一部分人，甚至是那些不喜欢他、攻击他的人的那些，占据了他们的生命。你想想看，所以你想到这个，你就发觉，就是有人肯为你卖命啊，而且不喜欢你的人居然会为你卖命，你想想你有多荣耀？这本应该属于神的荣耀，现在归给你了。当然呢，你要把荣耀再归还给神哈。所以第一，人有弱点，这一点大家应该想得通，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来就跟我说刘一牧师，别人说你什么什么，我现在是基本上听不到，为什么？因为来跟我传话的人基本上都被我删得差不多了啊，因为我是很早已经有好几年，我都已经在朋友圈也基本上就是朋友圈，因为了解我的这些朋友他们都不会给我传话啊，然后就在朋友圈我都说谁要是给我传话啊，因为别人的这个攻击，别人对你的观点，那个真的就是垃圾啊，垃圾既然都是垃圾了，保罗说这些都是粪土了，那你还要把别人的传话你要传给人，你不是成了捡粪的吗？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说在我现在我基本上就是属于在深宫里头啊，是听不到逆耳忠言的了。我的那些好朋友，他们也不会跟我说些什么，一些不好的话要传给我。连我儿子都非常好啊，他知道一些事情，他也不告诉我啊。所以我的哲学就是，听不到最好，听到了过后，马上就把这些人。要么就删了，如果跟我熟我就会告诉他们，我就会跟我熟嘛，有点交情了哈，我了解这个人，然后我就会我说请不要给我转任何别人第三者的话，第三方的话，因为那些就是粪土，按照保罗来说，这保罗的定义，唯有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万事当作粪土啊，尤其是这些传话，所以我说你不要做捡粪工哦啊，所以基本上弟兄姐妹都知道就是不要告诉刘一牧师任何事情啊，天塌下来都没关系，上帝顶着，刘一牧师反而只想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啊，所以，然后以前人家跟我说刘一牧师有什么弱点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说，我说那刘一牧师就是个坏蛋呀，啊，我本来就不是个好人，我从来没标榜自己是个什么圣洁的人，我不是圣徒，也不是真女，啊，我没有想到要给自己立个牌坊，啊，所以在这一点，第一点。人有罪恶啊，人软弱，所以你肯定是要被人攻击的啊，然后又是因为你有罪恶，可能你也会去攻击人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这样啊，指名道姓的这样的就属于攻击人啊，一般呢像我会说一些现象啊，会举一些事例，但是呢事例我都不会落实到说某某某某啊，一般都很少啊，一般都很少。好，第二个就是一方面是人的问题，对吧？是我们的主观因素。第二个就还有客观因素。那客观因素就包括两个，一个是灵界的，一个是人间的啊。我们先来说灵界的，灵界的就是撒旦啊。我们注意啊，撒旦是见谁就攻击的，撒旦就是条狗，疯狗啊，见谁就咬。所以他最先咬的是谁？就是上帝。所以他攻击上帝。你看，他如果不攻击上帝的话，亚当夏娃也不会犯罪，对吧？他 就把上帝攻击得来，好像上帝真的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又是一个专制的，又是一个任意陷害人的，又是一个苛刻的，又是一个吝啬的，又是一个造了好东西不跟人分享的，又怕人跟他一样没有能有了能力，然后他又嫉妒了，嫉贤妒能的。所以他把上帝说得一塌糊涂，你想想看，他连上帝他都敢喷啊，他都敢把上帝攻击得一塌糊涂，那你说我们这些人在他眼里那真的就是小 case 对吧，那肯定要攻击了。所以我们遭受攻击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宇宙就是面临一场善恶斗争，就有撒旦他是要攻击的，他不仅是攻击我们，他是最早是攻击神啊。所以在启示录12:10这里就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甩下去了。啊，你看到撒旦就是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那这个画面其实在撒加利亚书3啊，撒加利亚书3，约书亚，大祭司约书亚，当时的大祭司约书亚被控告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他就是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耶稣做我们的律师，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啊，耶稣也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顶锅啊。但他被甩下去，甩到哪里？甩到地球上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是要被控告的。所以这些控告就是说，不仅是因为我们有罪了，其实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愿意脱离罪。你不愿意与这个世界与撒旦爪牙同流合污，你就必定被这个世界上的神撒旦被他攻击。那么我们要注意了，撒旦攻击这是灵界的对吧，他不会说是他天使一个大天使一天站在你面前来攻击你，不，撒旦在地上他就是要以夷制夷啊。什么叫以夷制夷？他要用人来制服人啊。所以撒旦在地上利用就是人。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呢，就是人攻击人的目的其实就是很多了，这里我们就要注意了啊。大家在这一个人为什么要去攻击别人的这一个方面，你就要懂一点心理学了。第一个，当然你去攻击别人是为了泄愤啊，尤其是你如果攻击是因为啊，你可以找两节圣经经文或者找两段怀师母的证言来做你的那个。就是旗帜啊，做你的标语，那你这就更厉害了，更有杀伤力了。为什么？因为你真的是就是你这个泄愤，你真的就达到了一个公报私仇的这种味道了啊。所以有很多人你看到就是他们的这种对人的攻击，他是冠冕堂皇的啊。所以这个也就是基督教的一个最丑恶之处，弟兄姐妹们啊，最丑恶的就是你想当初他们钉死耶稣的时候。他就是给耶稣栽赃啊，然后还说他叫人不遵守神的律法，他要拆毁圣殿。你看他们就没有说，其实比拉多的都知道那些人是嫉妒耶稣，觉得耶稣的影响力比他们大，祭司长和文士法利赛人就联合起来。但他们可不可能去跟人家说，哎呦，耶稣的影响力比我们大了，你看你们民众都要跟着他们走了，咱们千万要阻止这个所以咱们要定他有罪，是不是公然就这样判他的，就是说他有恶劣的影响力？没有，因为这个摆不上台面啊，但他们其实内心深处真正的是泄私愤，是公报私仇啊。那么在今天的，其实也不光是今天，在历代其实还有一个人攻击人的目的，就我以前也曾说过，他是为了蹭热度啊，蹭热度啊。什么叫蹭热度呢？就是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垂垂老者啊，现在80-90岁的，70-80岁的，他已经就是当年他可能在中国基督福音研习会叱咤风云的，一呼百应的，但是呢，可惜呢，我真的可以说，不是说你老你就德高望重，你年龄大就德高望重。我们现在不是普遍有一个说法，说不是坏人，不是老人变坏了嘛？现在经常会网上出现一些老人变坏的。这个视频其实是坏人变老了，所以在教会里也是这么一个问题啊，有很多老人家不自重啊，自己呢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心胸，自己的神学思想各个方面，还有包括自己的个人品德生活，其实都不足以再领这个时代的风骚了。 都已经是应该是下场的人了啊，但是呢他们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然后为了让人们记住他们，所以他们就会攻击一些名目，攻击一些大家都喜欢听到的一些有名的一些年轻的传道人啊，然后这样呢借着攻击这些传道人，本来大家都已经把这些老牧师老人家老传道的这些可能名字可能有时候都忘记了但是借着对这些年轻人展开攻击，指名道姓的说他们神学有问题，说他们个人作风有问题，说他们有什么家庭婚姻有问题，然后这样引起别人的普遍关注然后就来蹭热度所以这个也是今天的一个很热的网络词语。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教会就是一个社会教会就是一个社会，一个教会它其实是属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甚至比社会更那个更糟糕。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它打着神的旗号，教会打着神的旗号，而且很多垂垂老者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内心深处的这种贪心这种对名对利的这种不肯放手，他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做的事情的本质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好，那人攻击人的目的，第三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其实也是个最常见的目的，而且经常被戏剧化被作为一个典型小说的典型。第三个目的就是他借着攻击别人不管别人这个到底是不是可攻击的到底是不是罪，反正他就借着攻击别人来掩盖自己的罪恶历史，然后来公开表明自己的圣洁公义大家知道吗？就是说我们人很多时候如果自己的人生在过去历史上有污点的话，那么特别对于那个污点他是特别敏感，他怕别人知道他总担心有一天这些事情会被翻出来然后呢他就不断的想要掩盖，通过什么掩盖呢？不是通过遗忘，其实那个事情一直在他的那个脑子里，他就是通过能够定类似他认为是跟他犯了类似的罪的这样的人，然后来定他们的罪然后接着对他们定罪，然后自己斩钉截铁的跟这个罪叫板，然后就是定他的罪，然后声嘶力竭的定罪的过程当中，他感觉到自己正义回归了感觉到自己过去的污点也离他而去。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他在定这个罪但实际上这个人他内心丑恶得很。我一个很亲密的一个人我以前曾经工作过，也跟他待过很长的时间的，跟我真的是世界上应该说最亲密的一个人他就是这样。其实他就信了主后都已经做了长老了，他还跟一个70多岁的老牧师在那个农村教会聚会点的时候，两个人在床上被我们农村教会的一个女执事看到了，结果看到了过后他就不仅没有悔改，而是对这个女执事进行打压。我当时都搞不懂，我觉得为什么这个女执事，因为当时这个地方有三个女执事，其实当时在教会都很积极的，但是为什么当初就有那么一个女执事就后来就被打压，然后后来这个女执事甚至一度离开了教会，然后十几年过后，十几二十年过后，在前几年我再见到这个女执事的时候，这个女执事告诉我是因为她看到了这个某某领袖跟以前的那个老牧师他们在床上被他撞见了。他说我也没想到会撞见，因为那个时候在聚会点在农村嘛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这个被撞见的这个女传道，他后来他就对于别人的道德方面的问题，就凡是两性关系啊这方面，他就特别的要显出自己的这种公义。为什么？因为他怕他怕自己的以前的这些事情被知道，他为了让这件事情不公开，他已经对这个撞见他的女执事已经进行了迫害了。那个女执事他自己后来也没说什么，除了跟我说一下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真的就发现，就是说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一定注意，就是人们在攻击别人的时候，可能他自己就攻击的人会认为对他来说是一个安抚但绝对不是疗伤绝对不是疗伤，因为这个不符合神的旨意，他只是为了要掩盖自己内心对于自己过去丑事的一个恐惧，他要掩盖所以你比如说江青江青就是他以前不是名字叫蓝萍吗？他是个演戏的嘛，演员然后他在自己成为了江青之后，建国之后，他就对很多了解他底细的人他进行了迫害 一些名演员当时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做演员那段时间可能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别人都知道，然后他又怕别人把他说出来，所以他一定要去攻击别人的。所以他攻击人，他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啊。所以对于这样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同情和怜悯啊。你要知道他内心深处的那种恐惧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虽然他在白天啊看起来义正言辞的他在攻击人，但实际上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自己是见不得光的，他自己是充满了不安全感的啊。那最典型的一个被戏剧化的一个人物，就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里头所提到的那个神父克洛德·弗罗德，他其实在每次在教堂上面，就大家如果看过《巴黎圣母院》的这个电影的话，你会发现在那个广场上，艾斯米拉达那个吉普赛女郎在跳舞的时候，其实那个神父看着他的时候，虽然表情上非常冷漠非常的冷淡的，但是其实他内心非常的火热啊。大家如果去查百度，百度上怎么介绍，说他是表面上是个对女人厌恶的忠诚的教徒，内心却一直燃烧着熊熊烈火啊，表面平静，内心狂野。他渴望得到美丽的艾斯米拉达，但是当他看到艾斯米拉达跟那个卫队长菲比斯约会的时候，他其实在偷窥啊，他穿着黑衣服，他偷窥，他就无法控制自己的嫉妒，然后他刺伤了菲比斯，然后最后转嫁嫁祸给艾斯米拉达。为什么他要嫁祸给艾斯米拉达？就是因为他得不到艾斯米拉达。为什么得不到？其实不是他不愿意，而是因为他是神父，在他当时所设定的这个社会角色当中，他就应该是圣洁的人，一个憎恨罪恶、憎恨那个像艾斯米拉达这种，跟人就随便上床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又因为他是美丽的啊，艾斯米拉达，他又不敢像那个菲比斯那个会长一样去追求他，所以他就不得爱之而求而不得，他就恨他了啊。所以其实雨果是个大思想家，弟兄姐妹，雨果真的是一个大思想家，他所描写的这种人物心理，真的就是把我们罪人剖析的赤露敞开，一针见血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需要去理会别人是不是攻击了你，又是谁又攻击了谁，或者要去，更不要去传话哈。为什么？弟兄姐妹，说实在的，在这个世界上，论资格、论能力、论亲密关系，有谁比得上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神爱我们，神有能力保护我们，神跟我们最亲密，哪里轮得上其他人来对你指指点点的？就像那个宋小宝，我很喜欢看他的那些喜剧小品，他说了一句话，我有段时间我经常提到，讨厌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几？他经常就这样说。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其实也需要有这样的想法，你就是个罪人，别人就会讨厌你。我经常说，我不是人民币，我也不是美元，哪里会人人都喜欢我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要想到别人要喜欢你，你更多的要接受，就是一定是有人攻击你的，而且他们的攻击的目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品，他们自己的以前的那些历史啊，见的人的见不得人的历史，他们肯定会找地方发泄，找个人来宣泄的。所以你在这里，你真的就是要把目光，弟兄姐妹，要把目光放在主的身上。从此以后，弟兄姐妹，我希望再也没有人来问刘牧师说，为什么有人要攻击人，为什么信的主还有人来攻击人啊？为什么这些信主的人还要攻击人？你不要问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了，你应该早想通了，我们是成熟的神的儿女了，甚至我们，你要注意哦，我们自己经常攻击人，我们甚至还攻击神呢。怎么攻击的？我们做的那些不荣耀主的事，我们说的那些不荣耀主的话，我们想的那些不荣耀主的那些思想，都是在攻击神。虽然不是我们主观愿意的，但是客观上它就是这样啊。所以你也不要把别人对你的攻击看得那么重，觉得攻击人的人有多么坏，都一样，大家都是罪人，天下乌鸦一般黑，你也白不了多少。刘毅牧师就更不是了，更白不了多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些人该受攻击啊，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非要去听那些攻击的话，对不对？因为我们有圣灵告诉我们， 哪个是正路该行哪里。所以我在这里希望第一不要再去想不通说为什么有人要攻击人，第二也不要再去传话，无论谁攻击谁你都不要传话，谣言攻击止于智者第三个仰望主，要把所有的主以外的事情要当作粪土，不要做个捡粪工，不要去捡粪工，不要去做拾粪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不做这些下贱的事情愿神祝福我们大家我们有主我们主与我们同在，阿们。